上期精彩回顾。
面子的好处是零。
创业者来说，如果你把你的重心放在面子上面了，你没有几个可以活得久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这个克里斯的观点，工作就是要是真实的八角枪法。就是我们现在公司最近也弄了一个核心价值观，所以核心价值观第一条我们就写了一个词叫真诚。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在工作上你不真实的发表你的意见，是不是说你其实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工作的表现呢？因为我真的很 care 这个东西的话，我会愿意去跟你顶撞。即使你是我的老板，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好老板，你应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也希望你来说服我。
其实有一个就是 PDCA， 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了解， P 就是 Plan， D 就是 Do， C 就是 Check， A 就是 Action。
我鼓励他们往灵魂深处问嘛。
前面讲的就是那个表面祥和会死得更早嘛。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了祥和而祥和，实际上我们是在增加对于我们手头上工作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具体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只是说啊，一切看上去都是正常的，但其实可能表面下面你的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了，你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很早就开始质疑，很早就开始甚至是互相批评，就像柯娜之前有讲到，你是在往那个正确性上再去靠的，我觉得其实是健康的一种工作的一个方式，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规避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困惑，然后刚刚柯娜有解答，就是说你跟老板之间那个信任还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学会一个说话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词叫 leadership 嘛，就是领导力。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大学就是说你一定要有领导力啊，就觉得那个很虚。但是后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品质，就是说这个人他能区分良药苦口和真的是个人羞辱。我会觉得领导本身就应该具有去判断这根线的能力，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不确定对不对，可以请两位老师后面来斟酌一下。
想一下，你第一个就觉得是不是要关系很紧密以后才能很坦诚地发表你这种看法？那这个可能我觉得取决于你的老板，是，对。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我2014年出来创业，其实前面是比较艰难的，那也经历过公司人员从3个人到10几个人，突然又变成4个人。所以在这个之后，2017年的差不多是9、10月份，我就招了个女孩子，就是现在采购。她来第3天就把我屌了一顿。我让她来做采购，可能她上来她就按照她的方法来做了，就是找我们的供应商去谈一些条件或干嘛。我当时觉得你没必要做这个事情嘛，因为你来了以后你还适应嘛，3天是吧？所以我就大概给她说了一下，我说其实你这个事情不需要怎么做的是吧？她就直接怼了我，她说你招我来其实就要做这个事情了，对吧？不然你招我来干嘛？哎。然后我当时其实忍了一下，按照以往可能不会忍的，因为自己创业就担心是说我是不是会误伤到他，因为我如果发飙那可能他就走了，那个公司发展不利，他这种做法是不是对的，那我当场没有办法判断，我就憋回去了。所以过了2、3天的我又找他来聊，说我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认可，因为确实你如果做一个我们公司未来称职的这种采购，你确实需要跟供应商做一些谈判的这种动作，因为不管是 cost down 还是说账期这些，其实总体他的出发点就是为公司着想的。他来了第3天，其实他已经想在做这个事情，他急迫的想为公司做一点贡献，那我对这个事情是比较认可的。但是我说你怼我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所以对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是跟对方领导的这个他所处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那他怎么说你就说你的方法要改一下，他什么反应？
对，但实际上他可能就不认为他的方法是有问题。他2017年来到现在差不多快4年了，这1、2年变化是比较大。前面2、3年就是那种很直的，就是销售什么找他，他有的时候还跟你吵一架，但吵完以后第二天他自己都忘记了，就是，对，他就是这个。其实我对他相对比较认可，他确实是对事不对人，并且是你找到他的事情，他都是非常尽心的去做的，就他这个初心是非常好。对，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前面因为我在那个事情里我容忍了，所以我们就留下了这个相对比较好的他们的。
倪总刚才说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真的是有质的区别的，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其实在老板面前面子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企业主，公司它是荣辱与共的，公司倒了它什么都没有了。但职业经理人不一样， 职业经理人这家公司倒了，他还可以跳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做他的职业经理人，所以他们的决策完全不一样。如果同样的事情，你一个采购来了三天，怼职业经理人，大部分职业经理人会为了面子就把他 fire 掉了。
对，
而且那个 risk 职业经理人会不记在他的账上的，他觉得来来往往人 attrition rate 很正常的，这就是很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初心的不一样。但是我一直要求，即便是职业经理人，你是一个企业请来的管理公司的人，你要有老板心态。
对，就是我刚刚就想问，就说这样的话，从我的角度会觉得说，那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不具备 leadership。
对，
他没有这种，就是说倪总他就会忍一下，但他是有一个 big vision， 就是说我整个公司的好处，而职业经理人可能就短视了。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对 leadership 只有一点的认知，光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老板他公司创业即便成功或不成功，他回去做职业经理人是很 OK 的，但职业经理人去做老板很难存活下来的。为什么？我认为的 leadership 就是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就是非职权影响力。大家细品啊，针对一个职业经理人，现在开始你的 GM 这个位置所有的职权全都撤离，你没有 authority， 没有权力，还有人跟着你走吗？还有人听你的指挥吗？
是，
这个才是 leadership。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创业，很多人愿意为了这个老板自降年薪，然后为了那个 ambition 去拼？因为大部分的老板他是有很强的 leadership 的，他有很强的影响力，就是我把我所有权利给我的东西我都拿掉，你还是愿意为我去付出的，那么这就是 leadership。我认为啊，不太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他没有 leadership， 他有 management， 他有管理能力，那个管理能力大部分是职位给到他的，就是职位给到他，你批复这些人的薪资，你批复这些人能不能管那些人，是职位给到他的。为什么职业经理人中年危机了，他没有竞争力？因为你拘泥于你的权力太久太久了，你没有去抒发你的影响力。其实影响力就是点滴积累的。我觉得倪总，其实你是受益者，你在那么多人面前提升了你的影响力。
我想说，因为我听下来，你那个采购跟我的性格是一模一样的。我刚刚
下次你们认识一下。
我刚刚听的时候想说，这是在说我吗？因为我真的就是对事不对人，我不生隔夜气。然后我当下可能觉得你是错的，我直接顶你了，我也不在乎旁边有多少人，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子本来对我来说就是别人来顶我，我也不会 care 旁边有没有人的。然后，但是如果这个老板他能这样子来接受我，哇，这个人不错，大气，然后我可能接下来工作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投入，因为我会觉得 OK， 我找到一个好的老板了。
对，因为他不会有负担，我觉得他不会有负担。
对，这个也引入我们下一个 topic， 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的。其实 echo 了柯纳的观点，就是好的老板他是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 就是一个老板其实也是一个品牌，一个微观反应。所以一个好的组织，他一定是把追求卓越放在第一位的。我想把我做的事情做好的情况下，我真的不会去 care 那么多所谓的面子的东西，我会在乎真诚比在乎祥和更多。我甚至是如果这个批评他真的能够实质上帮到我的企业，我当然是开放，当然是接受这个批评的，因为我想要我的公司变得卓越。我觉得可能跟整个公司的理念也有关系。
我现在我自己在创业，我努力做的，其实我认可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在内部刚才说，他来三天可以怼我，并且我还经常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然后我可能是鼓励其他同事，就是不用担心我会记你的仇，也不用担心会犯错，对吧？你只要是真实的，是为工作好，为公司好，那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往往这个是我首先看的，不是区分对错，是区分这个事情是有意还是恶意的，对吧？因为恶意犯错可能我不能接受，但是无意的都没关系，我都能接受，甚至我还鼓励大家犯错不可怕，可怕是说你要做复盘，这个问题造成损失了没关系，犯错了以后我们看这个是偶发性的，那如果代价也不大，你可以过掉，如果是说还会有重发的可能性，你们就要想办法。我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下面同事可能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本节目由 HR Root 独家出品。
哎，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能不能先说？
你先说。
就是你会不会跪舔老板？然后你作为老板，你愿不愿意下属跪舔你？
我不喜欢跪舔，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委屈我自己。
土象星座。
对，因为我现在经常聊的这个心态就是说，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委屈自己，所以当老板我就更不愿意委屈自己，对吧？只是以前是刚才讲是刺儿头嘛，但是这么多年以后，可能创业以后很多锋芒是被磨掉，那心态更好，然后方法更多了。其实你可能还是当时的自己，但是给别人的表现是有变化，人家可能觉得你柔和了很多，
内核是一样的，
柔和且坚定。
一套方法，那我现在做事情我很喜欢3W 加 H，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谁来做，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挑战我，但是我会努力说服你，那甚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俩会交流一些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或者是 how 怎么做这个事情。所以往往沟通完了以后呢，大部分情况下不管是我们的同事还有外部 partner， 很多人是会给一些这个结果给我反馈的。
刚才为什么要问跪舔这件事情，因为刚才说的主题是你要不要顶你的老板嘛，就是顶有顶撞的意思，也有支持的部分，跪舔其实是另外一部分的顶。对，因为我自己职场我是看到跪舔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在市场部，我做了一套方案，那套方案一定要当天的向老板确认好之后，后面的每个 timeline 才一步步进行下去。那么当时其实我的直接的领导他在出差，我当时就跟他说，领导你在出差的话，你就打个电话给我们的老板，然后我让他去批复，或者说我去向他去解释然后批复掉，但我今天一定要 close 这件事情的，我完全的我的理念全在事情上面。他问了我一句话我懵掉了，你今天观察一下老板的心情好不好？我，你知道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不是一条线上的，就是我在事情线上，就是这件事情不搞定，我们运作不下去了。已经下午5点了，快下班了。他跟我说：“你给我看一下老板的心情好不好？”我当时回答他：“我怎么知道他心情好不好啊？”我说：“心情好不好，对我推进这件事情有帮助吗？”我后来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人他不 care 事情的，但我心里就是鄙视他的，对，我真的是鄙视他的。我当时就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做。你说就是怎么评判，我的脑回路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点的。大家能理解吗？
我不能理解。
你作为老板你能理解吗？
这个我自己猜测，可能是他觉得老板心情好容易过这个流程嘛，那可能
这个流程不会给我个人带来 benefit 的。
他不 是他不是从你的角度考虑，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单纯，因为老板心情好不好可能跟他脸上表现的是相反的，就是而且尤其是他跟柯纳说是你去观察一下，就是我观察出来，哎，他笑嘻嘻的，但是他心里在哭呢。
没有从这个事情的本身去考虑，因为我觉得老板其实大多数还是非常理性的。
对，
你做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一直很关心的事情，是吧？你需要快速推动，只是有一些老板不会说直接跨两级找到柯纳你，对吧？但实际上他会默默关心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推动，老板还是会支持的。
这种就是走感性路线的人在职场上大部分会做后悔的事情的，因为面子满口答应啊，因为对方心情好不好满口答应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内耗有点大。
我会回到之前说的那个 leadership 那个点，我会觉得完全以感情为导向人他就是没有 leadership， 因为我觉得领导他一定要有理性思维。对，就是怎么讲呢，说的难听一点，可能就是你不能做情绪的，就是你要做情绪的主人，你不能让情绪做你的主人。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我会觉得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的情绪。对对，就是有点就是要克制住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吧。对对对，就比如说像倪老师前面说你想生气但是你克制住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该有的。
有脾气不是本事吗？能控制脾气才是本事。
对， 对，
我怎么都现在我觉得我不 qualify， 我都不太控制自己脾气的。
我真的就很控制自己
啊，是吗？就是我的控制脾气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认可这件事情，就是我是比 real 的，就是我的控制是因为我在乎你。
嗯，
但是如果我不在乎你，你的事情又是跟我非常相左的，我会当场 diss 回去的。
你能现在现场模仿一下你 diss 的样子吗？
我不是在那个我们不打不相识，不是那个 Discord
的吗？但是我们我会觉得那个就是对我来说啊，是很正常的 argue 啊，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argument。
对，我们两个人是先从吵一架开始的，
在微信上面就是两个感叹号了，然后
你可以把这个说进去的。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会觉得，就是我其实前面想 echo 你总说的一个点，就是你会想要把你的 what who when 的这个方式告诉你的手下去说服他。对，然后我很喜欢说服这个词，然后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上一份工作，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外国媒体嘛，我已经讲烂了这个故事，然后的话两个外国记者他们可能在报道中国的问题上是有问题的，就是有偏见的，那我的一个做事方式就是说我们来 argue， 然后其实 argue 这个词可能中国人会觉得说啊吵架什么，但是其实在我这边看来我就是跟你在理论，那谁有理就听谁的，我真的不会觉得说你的层级比我高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会比较在乎这个 reason， 在乎这个理嘛，然后的话当时我记得那个外国记者他是很在乎这个层级的，他是法国人，然后就是他就会觉得就是说哦，你是给我工作的，你为什么这么喜欢 argue， 然后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你 argue 你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然后我当场就是一秒都没有等，我就顶了回去，我就说不，我说我 argue 是希望我被 convince 我是错的，然后当时他脸上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就说不出话，那一瞬间我觉得 OK 这个人不 qualify 做我的老板，但是我真的我每次跟人家去 argue 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不是想要，可能我做出来的样子啊，就是一个说话的艺术了，我要说我可能我说话的艺术这边我要自我修炼一下，就是我给人的感觉好像说我特别想要证明我是对的，但说实话我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被不同的声音给打败，因为如果有人可以给我输入新的 input 新的观点，对我来说是很爽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要我的老板也好，或者跟我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好，你来打败我呀，你快点来打败我呀，就是这种感觉。
刚才克里莎你的情况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那个领导他是用他自己的意识范围决定了他认为的你，
对，
其实他不是你，他觉得自己的底层逻辑是我要证明我自己怎样怎样，但其实人是很多样化的，对，为什么我说是他的问题，因为 leadership 有一块就是你要接受不一样的人，你要知道 situational leadership， 我们说情境领导力，情境领导力是把不同的下属分为四个领域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员工他有经验，然后他有自驱力，其实你只要管他结果就可以了，每个阶段都要去 check 问候他的话，他会觉得你对他没有信心，他会觉得很烦，但对于一个职场他没有太多经验，然后呢又要向你学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如果是散养的性质，他会觉得哎，你怎么不关心他，其实你要时刻时刻的问候他，哎，需不需要怎么帮助，所以说 leadership 如果一个领导者他有一套方法去领导他所有下属的话，是一个不合格的领导者。为什么你领导要拿高工资啊？高工资那个 buffer 的部分就是你要用自己的领导艺术呀，否则你就值下面的人的钱呀，你坐上这个位子你就要让自己能够评判人的标准，你要切换不同的状态去了解不同的下属，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管理职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做官了为大，所以所有人无论他是真正的适合做领导者，还是他真的是一个技术男，他不适合管人，等等等等，人家觉得我到十几年的年资了，我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我要做个一官半职才可以证明我是混得好，其实很有问题的。我在不同公司去设计成长路线一直就是三轨制，就是我有技术条线，就技术条线走上去之后，技术条线的 expert 它是可以横向和那种管理团队的 manager 以及 director 是平级的，平级是他在公司里边大家对他的认可程度以及工资 都是评级的，只不过那个technical expert 就专业的老大，他不管人，他只管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他是管人，他是不注重太多的 detail 的事情上面。
嗯、
那还有一个三轨制，另外一个就是 PM 的路线，他没有 organization 上面的 line 的一些设计，但是一旦项目起来了，他就是整个项目的 leader。这个项目里边有可能有好几个人是他的上司，但是在项目里边那些上司要对他汇报，这叫项目经理。所以一个成熟的企业它是三轨制啊，它是三轨制之后呢，很多企业它就不支持你上去做领导了，你管理团队了，后来发现你管团队不行，你退回去了，是不是他就没面子啦？
啊，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你不是退回去，你只是平移到另外一个 level， 你就是管好自己，因为你的产出还是很可观的。所以很多人是不适合当领导者的，领导者是要他天生的特质的。那些特质我们想很多领导力的培训啊 management 那个 skill 啊，其实很难去培养出来的。我说的领导力是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所以在中国的大部分的人的思想下面，我退回去好像不管人了就丢面子了，这个是我们企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其实这有一部分是领导者自己的自信程度，就自我认知的程度。
是，
一个人够自信的话，他不会拘泥于表面的奉承的。你说我好也好，你对我否认也好，但是我认可我自己。
对
对，不会因为你任何的是 drive 我对自己的判断。
你确实是要名副其实的，你讲这个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都很重要的。所以前面讲的这个我还比较认可，就是有些人可能不是因为你给他机会或你培养他，他就能做成 leader 管理的岗位。对，确实需要一点点天分的。所以我们内部现在，我们以前是就任命制的，就是说我觉得你好我就让你做了。所以我们今年做的尝试刚才讲，对，开放了三个职位，是全员所有人都可以来，你认为你有天分，我认为有能力都可以来上。对，并且是我们这个时间是做半年制的，就是半年完到三月底，我们财年结束之前重新述职，重新 review 竞聘。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倡导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这个是常态化的，如果这个实践的好，未来所有不管大小所有岗位可能都是会形成这种内部竞聘制。
嗯，
那你今年做完了也许明年还是你，但是年底你就要重新竞聘一次。
对
我们可能有内部的评审，甚至于可能会请可能这样外部评审，你要能做到确实跟你的职位啊综合方面匹配的。
嗯，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是个难题，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就是中国人都喜欢做官嘛，你让他做了总监他不合适，你怎么让他下来？
对，
哎，对，
是
正好请教一下两位。嗯，
我原来做不到呀，我原来是
你三个字就做得到了呀。其实
对，我原来做不到嘛。
对，
我原来我请你做了一个总监，我没有这个机制，我觉得你不好我就纠结死了。
对
吧。然后其实这次我就突然我觉得，哎，我这脑袋一拍想了这个方法，那我觉得可以了，因为我们都说好了，就是每年都要重新选的，所有人都要上去选，你没有信心第二年你可能不敢选了，是吧？因为你做的不好嘛，纠结了半年，纠结了一年，他觉得他自己很痛苦，他可能第二年也许他就不出来了，对吧？他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他是不是还有别的特长哈？如果都不行他就走了，是吧？如果是还有别的特长，所以我也有第二个，就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就是这种 senior 的 director， 可能工资跟 CEO 是一个级别的，你这三轨制我们只做两轨，但是也有给大家打一些预防针，就是即使第二年选不上了，不代表你能力不行，只是说你的专业能力可能非常棒，但是可能你不适合管理团队。对，所以我们可能一种路线就是 sales manager， 一种就是 top sales。 所以就是大概我是比较认可你这样的方向。
对，
我往往认为就是说现在合适不代表未来合适啊，因为今年你做的挺好，但是你可能你的能力你的经验你已经跟不上公司发展节奏，可能你做的未来三年的规划可能不能满足公司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不合适了。对，所以我想倡导一个这
个
事情。
深度的人力资源的探讨。
两 位就是创业的过程中也好，管理的过程中也好，一定会碰到爱拍马屁的员工。那碰到这样子的人，可能你心里面是 diss 的，但是你表面上要怎么去跟他相处呢？如果他还有你可以利用的价值的话。
我是对马屁是不太感冒的，就是对我可能是相对还算是比较直接的，但我可能没有 get 到他是拍马屁就算了，其实我还是希望是说还是有事说事嘛，啊，就这样的。对，因为确实是目前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高效，就是要打破界限，所以各种各样你说你拍马屁或者你有其他的东西，我不太认可这个事情，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和耐心然后来辨识你这里面有多少是你为我好的，多少是说你只是为了你自己。
分两块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来拍我马屁，而且他说的事情是很泛泛的，啊，柯南你好棒，你最美，我会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有什么事来求我吗？对，就是你无缘无故来说我好的地方，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抵触的，我不愿意听那些，就是我对自我的认知我很清楚，我知道自己的长板和短板，他根本不了解你，他要拍你一定有他的目的，我是 say no 的。但是呢，另外一种拍马屁我觉得是正向的拍马屁，他会很认可你做的某一件事情，他很认可你对他的某一个帮助，特别是拍我马屁的这个人，他提的那件事情在他自己的知识领域从业领域里边他是大咖，就我指的大咖不一定是在这个社会上有知名度，哦，是他在自己的领域很独特。就举一个例子，如果克里莎他表扬我，柯娜你在那个新闻界或者说在内容界你是很有内容的人，我会很开心，因为他是他那个行业看的最多的人。对，
但是我可能对这种我不认为是拍马屁。
对，我也不会认
为他是对我的认可。
对对对，
也会有人会说你看，哎，你总你们做的挺好的，你们这个业务做的挺好的，增长挺快的，我觉得这不是拍马屁。
对是，这其实是正向反馈。我一直提能量，其实一个人的能量值是很重要的。你会看到有一种人他是蔫蔫的，他无论是生活和工作都提不起精神，是因为他这个人的能量值是非常低的。那么其实大家说能量值它是可以补充的，运动是一个很强的增加能量的途径，还有一个能量的提升就是正向反馈。人的能量提升一定是从不停不停的正向反馈来的，那你可以把它看成为正向反馈，也可以看成拍马屁，我觉得 anyway 都可以。但是如果哪一天你要拍我柯娜的马屁了，请你把事情捋捋清楚，我做了哪个点你觉得是 OK 的，不要觉得啊你好棒或者怎么样，在我这里不 OK 的。在很多职场上的，特别是他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他听的那种泛泛的表扬太多了。
内部可能交流会有些员工他会表达对你的感激啊，这个会有了。这种呢我理解为善意的，就是他确实是表达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表明对我个人认可或者对我对他帮助的认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拍马屁。因为我自己是对拍马屁觉得是他有其他想法的，目的不纯的，就看他讲这些恭维的话的这个动机。
我想要 echo 一下柯娜前面一个点，就是补充能量的一个方式是就是收获正向的反馈嘛。然后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会有多少人认同，但是就从我一个菜鸟的角度来说，就是要 cue 到我们的整个主题了，就是说我们应不应该顶撞老板。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一个老板他能让他的员工在该不该顶撞老板的这个问题上，从去担心说我应该吗变成一个我可以吗，我就会觉得这个老板他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就是这个可以和应该的区别就在于说你已经有一个空间去跟你的老板进行讨论了，至少是对。然后因为我自己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能量的补充，就是一个对我的一个正向反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教授他们本身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级别，那他肯定在他的领域已经是 top 中的 top 了，但是我可能是个傻不愣登的学生，然后我也不懂他的研究方向什么，我就是有这个问题。但他就是很包容的，然后我可能就是去问他你没有想过是这样，他肯定想 想过啊，但是他不会说啊，我是诺贝尔奖的，你竟然来这么问我，他就会让我去把我的 silly question 给问出来，问出来之后他就会跟我一起去讨论，就是去看说你的，就我的逻辑哪个地方是不对的或者不充分的，然后他去找我的整一个思维里面，就是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没有思考到的地方，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我被陪伴了，甚至是我会觉得他特别尊重我，他没有一上来就否定你，而是他让你自己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形成一个也不能叫自我否定，而是一个自己认识到自己问题所在。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没有觉得我被否定了，我反而会觉得说这样大咖级别的一个教授他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反向的我对他更加的佩服了，我会特别尊敬这样子的老师。他就对自己的学术领域第一很自信，然后第二就是说他给到我这么一个机会了之后，我反而会更加认可他，这是另一种对我来说一个补充能量的过程。
我想说就是在职场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是一个有了最好，但是没有你也不要花太多的期望值的一点。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需要做育人的事情？因为一个企业家他既要刚才你总说的我要追逐效率，效率就是快很准嘛，对吧？然后我要育人，育人是他会问很多 silly question， 我要去回答他，其实是有很大冲突的，一边我要拼命的往前跑，另外一方面我要育人，这有很大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家他在找到比较好的接班人的时候，他会把职权去给别人，然后自己去做育人的那一块。嗯，我非常理解诺贝尔他的初心是育人，是让更多人了解他的研究的导向，而不是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赚钱的企业家。因为这两件事情一定是有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冲突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至少没有一个人可以两方面兼顾。我们都说如果你既要也要又要，你什么也要不到。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发展状态，如果你盼望说你的那个主管他要很耐心的在你身上花时间，我觉得有那是最好的，就是真的要感谢上苍，但是没有也不要失落，或许有一天他真正的把自己手头的事情稍微 slow down 了一些，他会愿意更多的花在你身上的。这两条路你都可以 drive 好，一定是现在的大红利的产业。
心直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科纳王瑞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老魏、弹药、Nico、甜甜、栋梁。在此特别感谢林思乔老师的亲情加入。我们的第一季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听众的相知相伴，第二季正在积极筹备中，欢迎大家关注 HR Root 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你的职场故事，我们有可能会将你的话题放到第二季节目中哦，下一集再见。